how it works. DNS fundamentals, open session, ballroom B, GAC, 5 p.m., 6:30 p.m.
Hello.
Hi there.
Yeah, where are the slides? Where, which
is the public schedule?
Public schedule.
Oh, yeah, go to the session and then you'll see the PDF.
Okay,
yeah.
Public schedule.
Yeah, so go to IN61 schedule.
Yeah.
And then look for the session that you want slides from.
Yeah.
And then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ession, you will see the
okay.
PDF.
Okay, all right, yeah, thank you.
I sent that to make sure that
but
I knew
you
which.
See it?
I did.
Oh, wait. No, you texted me. Okay.
But I can't, the clicker's not working. Oh, it's also, it's not turned on. That would be part of it.
Oh, yeah.
Yeah. What is that? Does that send a mouse?
We need it. It's in a... Is this in Adobe Connect?
Yeah.
Yeah.
How do you get it back from this?
Yeah, sometimes it doesn't like it when you go up big first.
Brian? Brian Pearson to the front, please. Brian Pearson to the front.
Okay, shall we start?
Good afternoon.
下午好，各位。欢迎来到工作原理 DNS 的根本。Matt Larson 是我们的报告人。还有这个 ICANN 的技术部的副主席。您看我们这个与会只有几个人，大家能不能挪到前头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Matt 您请。下午好。 下午好，各位，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工作原则DNS 的这个根本。我们这有几个人，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就请举手，因为我们这个讲这个材料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您现在有问题的话就敞开提问。啊，这个 IP 地址呢就是对于这个我们机器来讲还挺容易，但是对人挺难，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 DNS 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个 IPv 的这个地址，这个 IPv4 版协议的这之前呢，大家那会儿还记得挺清楚的，因为那个字符也不多。当然呢，这个第六版本就没有办法记住它这个地址了，所以也就是要用这个ETU 的，就需要这个名称了。那互联网早期呢，这个名称其实也挺简单的，那会儿我们叫这个单一标签的名称，这里面没有点儿，然后他们也不是域名，因为那会儿还没发明域名，所以每一个名称呢，在早先的这个互联网呢，它必须得有24个字符，这个字母，所以这个每一个电脑或任何地方啊，他们管这个叫这个东道主名称，也就是其实也就是电脑的一个名称。那这个IP 地址的这个路线图使得人们能够使用这个程序或者是路由来使用这个名称和数字，这也叫这个名称的这个解决方式了。所以呢，那这个 DNS 我们也用东道主的档案，也叫这个道主的文本，它是有不同的功能，它的版本也不一样。它是用着 Unix 和 Linux。其实这只是一个档案，也就是一个文本档案，里面有名称还有地址。所以东道主名称以及相应的IP 地址。然后这个是由一个叫这个网络信息中心，也是由它来控制。他们是这跟美国政府有协议的，它是来处理这个早期的互联网的这些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然后那他也来保持我们的这个 text file。 那会儿互联网还挺小的，那会儿叫 ARPANET， 也不叫互联网。那个是由这个美国这个国防部他们那儿来控制。那会儿只是有这个几万的这个东道主。那会儿呢这个由这个中央控制也比较容易，然后那会儿这个技术也不是特别高，然后他的那个互联网的这个管理人呢，他只是就是通过改名或者改这个 IP 地址，然后发到那个这儿，我想要改这个改那个的话，我跟这个 Nick 说一下。Nick 呢，然后就有一个这个主档案，然后他们在每周颁发一个新的。然后他通过这个管理人呢，他通过这个互联网他通过这个网络呢，一看那些这个档案如果这个已经过时了，他们就再下载一个新的，有的时候也不需要更新，然后你通过这个 FTP 进行下载。所以那会儿技术都很低。但是呢这也出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因为你考虑一下就是一个这个名称上面的争议，因为也只有24个字母嘛，所以那这个网络的尺寸在增长，而且有更多的这个网络的话，那也就是更多的冲突，名称的冲突也出现了，所以就是很难避免这个重复的名称。所以为了让它能够工作，那这个档案要保持的话，所以呢这个那个他就把它放到的这个文字的这个编辑里边和这个中心。所以没有一个这个好的办法来避免这种双重的名字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同步化，因为大家都没有同样版本的这种的档案，大家永远都落后，而且还出现一个流量的问题。因为最后这个文本这个使用呢，最后就变成这档案越来越大，要需要很多的这个代数，然后在这个就哪怕那个就下载的话，要需要很多的这个 流量。所以呢，人家跟我说，后来在这个 text 的它的这个寿命，最后要下载文件的时间已经都超过了你更新这个文件的这个时间。就是说，你这文件下载完了，其实那会儿已经新的文件又出现了，所以，来保存，从中央来保存这种文件的话，你必须得做一个别的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个80年代那会儿，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个它的缩放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来这个简单化我们这个电邮的路由。所以呢 ，DNS。他的动力就是他们一般来讲都记得这个缩放的事儿，而且但是呢根本就不知道或者彻底忘掉了这个路由的事情。这个结果呢我们过来其实是这个域名的系统的问题。那我只有这么一张幻灯片来这个概括 DNS。DNS 从根本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分配的数据库。那这个数据库呢那这个数据呢它是由当地来进行保持。所以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这个端口来进行保持，但是它也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是在整个世界进行分配，所以你是当地来保持，但是你也可以看其他的人的这个数据。然后那它是一个这个客户的这个解析，他们是发出讯问。然后这个域名这个域名分配域名服务器，它也是解答问讯，然后还有一些优化啊，它使用缓冲来改进它的绩效，所以那既然这个数据库它是在全球分配的话，那你这个光速只有这么快，所以呢，那你。如果全球分配再回来会花很多的时间，所以呢你必须要记得不光是要看它的最终的结果，而且你要看它中间这个临时的结果，因为你进行缓冲，这也就是加速了这个整个流程。DNS 它也使用这个复制来避免这种低层的保持以及这个过度化，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这个数据有很多的这种副本，就是说，如果你只有一份这个文件的话，你丢了就没办法了。但是你如果太多的话呢，那又是成了一个负担。所以呢，那这个你在上载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可以这些文件可以在全球很多的这个地方进行分配。那么这张幻灯片呢我们可以细节性的来讲一下。最起码你可以看一下，首先你看这个左下角，然后再往上走。这个左下角我们这有一个这一个数字，这个装置它是跟互联网连接。跟互联网连接的它必须得有这个名称和地址，它使用 DNS， 它会有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DNS 的名称，它是一个 stub 解析器，然后它好像一个桥梁一样。它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应用和剩下的 DNS 之间是一个桥梁的作用。它是获得这个申请，比如地址或者名称，然后把它变成一个 DNS 的讯问，然后发出去，把它发到一个这个是循环解析器。它很简单啊，它所做的工作就是接受这个申请，然后再把这个讯问呢发给这个解析器，然后再等着回应。那么然后呢，那它这个解析器呢，它就再把它发给这个授权性的名称服务器。那也就是说这个循环服务器它可能会跟好几个这个授权名称服务器进行 联络，他说哦，你想要的结果我没有，但是我可以把您推荐出去。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哎，我也可以把您推荐给别的地儿，然后可能更近的一个地方。所以那这个循环的这个服务器它很聪明啊，它知道怎么来进行这个导航啊，来寻求这个结果和答案。所以那你一看这个这个循环这个服务器的话，它这个里面有这个域名服务器，然后还有一个解析器，它是由这个两个组成的。然后那这个解析器这头呢，它是往外发讯问啊，它发给这个授权的名称服务器，而且还把这个缓冲也发出去，所以他所收到的东西他都给放到这个缓冲里头，这样他可以来解答未来的询问。所以这 DNS 他的这个生态系统这是他的高层的工作原理啊。那还有这个重要的 DNS 的一些名称以及他的这个概念一个是他的名称空间。那 DNS 它是这个数据库，它的架构呢，我们也管它叫这个名称空间。我说这个数据库的话，您可能觉得是一个关系性的数据库，它里面有好几个这个表格，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框和这个条框。所以它也是有这个架构的。所以那这 DNS 的它的数据库呢，它叫一个这个凹性树。所以呢它是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它的这个根在最上边，然后那些树枝是往下走。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个计算机的科学，它是这个倒着来的。所以呢它每一个节点等于也就是每一个这个框框里边都有一个名称，它都有一个这个标签。而这个最顶上面的这个根节点它是挺特殊的，它没有一个标签，它就叫节点。或者说是没有标签。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是个引号有个点儿，它只是说那里呢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是这个名称空间。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看这个节点。他们所处的位置跟这个根是相关的。你看这个根它在最上头，你看左边有这个有这个顶级，有这个二级三级等等，就这么下来，然后从这树上这么往下走。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它的节点，我们用这个家庭的关系来定义，比如说这父母啊孩子啊等等。比如上边那个根它就是父母，然后 .com， 然后比如说 example， 然后或者说是孩这个孩子的 .com， 所以等于就是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这样的。那么每一个这种标签呢也有不同的字母还有这个数字和这个hyphen 可以使用。它最长可以有63个这个字符。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标识呢其实你大写小写都没有关系，是一样的。那每一个节点他们都有一个域名，那域名的目的呢就是说要告诉你说这个节点在这整个名称的空间当中呢是在哪。那比如说呢你找到了这一个节点，然后呢你往上找，然后呢中间呢每个地方都加一个点，你就会找到它的根。比如说我们打了点点点www 的点，然后加这个 example， 再加一个点，再加 com， 再点，那我们就到了这个根了，它的根。那有一个特别的呢，就是这个 fqdn， 也就是这个全完全符合条件的域名。它这个呢，就是说它没有完完全全的跟你辨识说它这个节点在哪。 那这个 FQDN 呢，它是在最后面的时候又是一个点。所以呢，可能就是它后面没有这个点 COM 等等的。那大家可能对这个这个微软的一些还挺熟悉的。那个呢，也可以是透过一个这个树的样子来看。那在文件方面呢，你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呢，这个在讲这个文件的时候呢，你不会说是一个这个域名，你可能会就说它有一个路径，它也有类似一个路径，让你告诉你说它的这个空间当中在哪。另外呢，这个域名的这个定义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节点，以及它这个节点以下的所有东西。包括你看我这里举的例子是点 COM， 点 COM 底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一个域名当中。那我现在只显示了大概三个，但是呢其实是有好多好多的。所以呢这个点 COM 底下的呢这个域名很多，那只要在这个点 COM 之下的呢都是点 COM 这个域名之下的。那这个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到时候你们来参加这个 ICANN 的会议，你一定会常常听到这个区。那我们为什么会有 DNS 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来分配这些行政还有管理，我们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些集中的问题我们把所有的资讯集中起来，我们后来发现这个行不了通，所以呢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给分散出去。那所以呢这些名称或者域名的空间后来呢就被切分成好多的区以便管理。那所以这个区呢就是 zones， 那每一个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区，他们可以在这个区里头做所有的改变，然后不会牵扯到整个互联网的这变动，他们必须要自己来管理他们自己的区。那这个区呢有高层的区，也有这个比较低级的这个低层的区。那高层的呢就是这个父母那他之后建立的这些小区呢就是小孩。那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你看这样的一个名称空间，我们呢可能看不出来这个域名的这个界限在哪。那我们不知道它这个以管理来讲的话，我们不知道它这个区怎么分的。那你想象一下，你从这个卫星往下看，或者从一个太空站往下看，看到了这个北美洲。你看北美洲，你看不出来，看不出说北美洲其实有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你可以看着每天看着这个北美洲，你还是不知道说这个管理还有行政方面的这些界限是在哪，你一定要有这个额外的资讯。那基本上这个区也是这个意思，你看这个名称空间里面呢，除非你知道这个分配在哪，你不会知道说这个区到底是哪里。那假设我今天什么都知道了，我也知道这个区的界限在哪，那我就要把它画起来。你在最上面呢你有这个根区，这个根区以后呢会把这个再分散然后呢再分成这四个。那这个呢也会一路往下授权，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点呢它就把它授权给点 COM， 然后点 COM 呢又在把这个授权交给了底下的这个 FOO 点 COM， 然后 BAR 点 COM 还有 Example 点 COM 等等。那没记错的话顶级的这个根据呢大概是有1543个，总共的区总共有1543个。那点 COM 呢，如果你看这个 VeriSign 给你们这个包包里头的资料的话，他们最新的报告就说 他们的这个点 COM 里面的这个区很多，包含了大概1300亿左右，1亿300万。所以呢，其实很多的。那这样的授权在二级之后呢，还可以再往下授权。所以这个授权呢，可以一路往下。那我刚刚也说了，这 DNS 会进行这个复制，然后进行重复来增加它的表现。那我们就要来讲讲这一个。那我们刚讲了这个名称的服务器，域名服务器能够回答这些查询。那如果在它对一个服务器对一个区有完全的知识，那它就是这一个区里头的权威域名服务器，能够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者呢，他也可以说他不知道，他就把这个他给但是呢，这个权威的呢，他就是要么知道，有完全的这个，他因为有完全的这个知识，他可以跟你说对的，他有存在，或者是他没有存在。那在每一区里面，至少要有一个权威的服务器。那在实际上呢，通常是有超过好几个，最好的呢是有超过两个。因为呢，如果一个权威只有一个权威服务器的话，它要是坏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那如果你有很多的这个权威服务器的话，那他们这些服务器之间的一定要进行同步。应该我们的理念就是，你在一个区里面的一个权威服务器的资讯，应该每一个的服务器都有进行同步。那要怎么呢？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那这个同步的机制呢，基本上是在设计的时候就在里头了，也就是叫做这个叫做区转移。那比如说你在这个区你改了它的这个主要的名称，你这个一个区里面有一个这个初级的这个域名服务器，他们呢有了这一个最确切的一个这个区域的这个数据，那他们会再往这个往下转移这样子。那这个初级和次级的差别，唯一就是他们这个数据是来自哪。这个 primary 就是初级的呢，它是从这个这个磁碟上面取得它的数据。那二级次级的呢，它是从它的初级那边拿到数据。那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会做很多的这个同步。那基本上在 DNS 设计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同步的这个功能就设计在里头了，所以不必担心是否会有这种不同步的现象。那我现在呢，想再往下讲这一集。我们刚讲了这个区，那我们再看区里面，然后还有区里面的数据。那请大家记得说，在这个域名里面呢，就我刚刚显示的所有节点都有一个域名。那一个域名呢，可能有不同的数据，最常见的呢就是一个 IP 地址。所以呢，我们说这个 IP 地址，我们可能会把它跟一个这个域名连接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资讯是我们所谓的资源记录，也就是 RR。 那这些 RR 呢，就存在这些 DNS 里面。那我们有不同的方法来储存不同方法的数据。那有一个这个 IPv4 跟 IPv6， 他们在储存 RR 的时候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他们储存方式也不一样。那这个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资源记录，那所有的这些 RR 呢都会放到一个这个区里面的文件夹，就叫区文件夹。那每一个区又都有自己的区文件夹。那如果呢你有不同区的话， 那这个 RR 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区来拿到的这个记录。那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些 RR 的这些不同的领域。总共有五个领域，我们不必细讲，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说这 RR 有不同的类型，那他们这个类型里面有不同的就是指定的一些数据。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 RR。我刚刚说了这个 IPv4 地址有一种特定的符号，就 A。那我们也有另外一种呢，是要存储 IPv6 的，我们叫它 4A。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类型。那基本上就我刚列的这些就是最常见的一些，但是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我上一次看的呢有总共有84种。那有一个 IANA 的一个登记注册，你可以上网到他们的这个网站，你可以查到网站上会给你看这个样子。那根据这个他们的大小，我们可以大概有这个比如65个，那其实我们已经超过了到了84了。那所以你到了，你可以到这个 IETF 到这个 DNS， 然后你可能可以写个草案，你跟人家说我你觉得你这个想法应该要成为一个新的 DNS， 那你可以这个透过这个分配呢有可能呢就可以把新的想法就加入到这个 DNS 里面。那人们确实会有些新想法，想要把它加入到这个 DNS 里面，然后开始就是存储，开始存一些这个新的资讯或新的数据。但是呢，最常见的 DNS 的资料呢，就是 IP， 也就是把这个 IP 地址和这个名字相连在一起。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可以看到这个文字。会显示什么样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是域名 example.com。后来呢，我们有这个类型，也就是 A， 也就是 IPv4 的地址。然后后面呢，就是它的 IP 地址。那这个呢，可能是它这个基本上就是说这个example.com 有这一个 IP 地址是这样个。那后面呢，还有一个是 IPv4。V6 的一个地址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example.com， 他说 4A 的类型，然后呢后面就是他的 IPv6 的地址。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种。那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呢，就是大部分的这些类型都是消费这些 DNS 资讯的人，他们可能要比如上网啊等等的，他们需要找到这个 IP 地址才能够就才能上网。但是呢很多的这些资讯呢也是 DNS 自己来用的。那有一些类型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下，就是 NS 跟 SOA。 基本上 NS 跟 SOA 这个 DNS 以外的人完全不会关注这两个，因为其实这两个类型跟这个 A 还有 4A 这两个类型也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大家不在乎这个 NS 和 SOA。 那我很喜欢举例的，就是说这个 DNS 很像一个工厂。那你就是有一个工厂，你要有这个架子，那你最在乎的呢就是这个箱子里头的东西。那你这个工厂一定要有架子才有办法。那 DNS 也是一样，你就把这个 NS 跟 SOA 他们就是这个工厂里头的架子。但是呢除了 DNS 以外呢，没有人会在乎 NS 跟 SOA 也就是 A 和 4A。 所以这个 NS 跟 SOA 基本上就像工厂里面的架子一样，只有工厂也就是 DNS 在乎这他们有没有这个架子，那其他的客户呢就是在乎 A 或 4A 类型。那这里呢给大家举个例子，显示了两个这个 DNS 的举了两个 NS 的例子。那你可以看到 example.com 它有可能是有两个，比如说 ns1.example.com， 另外一个是 ns2.example.com。所以这个在左侧呢，就是这个名称服务器的名字。那这个 ns 的记录可能会变得有些容易混淆，是因为它会在两个地方出现。在这里呢，我给你们看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com 这个区里面的 NS 类型的记录。你可以看到在右边，你可以看到有 A.GTLD 啊 ，B.GTLD、C.GTLD。那这右边这有13个，他们会在两个地方出现。他们会在这个根区，也就是这个父母区。那这些 NS， 就父母区的 NS， 他们会进行授权。他们会跟这个 DNS 说，只要往下的就是都是.com 的。那在这个孩子区，在这里呢是.com 区，那.com 区里面呢也会出现这个 NS， 所以呢它会在这个两区出现。那我们说我们在 DNS 里面查资讯，你就会看到这多重要，说这个 NS 在这个父母区显示是很重要的，因为呢解析这个 DNS 的解析就是要从根开始，然后你根据这个根授权再往下的找DNS 系统里面的资讯，所以你要从根开始。然后呢，你看到这个授权到了.com， 你再到.com， 再往下一路找。不过呢，等会儿我再多给大家做介绍。那 NS 的这个类型的记录，我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你说。你看其中一个呢就是 ns1.example.com， 但是呢你还是要有它的确切的这个IP 网址，你才有办法联络到他们。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放上去，就叫做粘合记录。那这个粘合记录就是一个名称服务器的网址。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叫 SOA， 那我也不想就这个细节讲太多，但是呢每一区都有自己的 SOA， 那这个 SOA 会放在最上面。那大部分我们说的这个价值或者是这个值，大部分的值呢都和这个都会管控这些还有同步还有这些区的转移，资讯转移。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第二个 DNS 的目的。这 DNS 创建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来帮助这个电子邮件的路径。那 DNS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如何来寄邮件，根据一个电子邮件你要如何来寄电子邮件。那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还没有 DNS 之前，你会可能呢是这个，比如一个用户at example.com， 那可能就是在24个字符以内然后呢也就代表说这个对 DNS 来说，你的这个电邮会先到这个右边这个 example.com。你不会说我的是 matt@foo， 然后呢你把这个电子邮件寄给这个 bar。
如果你的地址是matt@foo， 然后你到那机器说是说 foo 的这地儿，那你就得读但是 DNS 它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这是我的地址啊，然后这是这个邮件应该发到这个地方，你应该发到别的地儿去。所以 DNS 它就是提供了一个灵活性。我们有个记录叫这个邮件交换的一个地址，然后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地址给转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 MS 的记录呢，比如说 for example.com， 这个域名呢？啊，他们说应该这个邮件应该发到什么地方去？那所以其他的任何的这个用户的这个邮件呢，他这 MS 的记录，他就说您可把它发到这个机器叫mail.example.com 那儿去。所以呢，它有一个参考的一个这个数值，说是十啊，或者是二十。所以呢，这两个 MX 的记录呢，它就是说任何的这个电邮，它任何人想到这个 example.com 这个地方呢，您可把它发到这个 mail.example.com 去。但是你如果做不了的话，那你就应该是这个叫mail backup 这个地方 example.com 那儿去。所以那任何这个电邮它要发送邮件的话，它必须得去看一下 MX 的这个记录，看它的这个域名。所以呢，它这是有非常这个紧密的这种关系，它必须得看一下。他比如他收到邮件，他要这个发送邮件，那他就必须得看那个 MX 的这个关系，所以他也就知道应该把这个电邮发到什么地儿去。所以呢，然后下面呢，我们就是想讲一下这个名称和 IP 它的这个路线图是怎么回事。所以呢，那这个名称我们管它叫一个这个转交的一个转送的这么一个路线图。当然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这个网络它叫一个这个跟踪路由，所以它就显示您和你想所去的所有的这个 IP 地址。所以那你看一下这个路由的话，您可能对于那个 IP 地址您很感兴趣，可是你想知道它在哪儿啊，谁来运作呀，然后它名字叫什么呀，所以这也就是一个这个反转的这个反转的这个路线图。所以你有一个这个档案，它上面只有这个名称和这个 IP 地址，然后你想把它转发的话，那就挺简单的，你就看这个档案，你去查看它的名称，然后你看到它的 IP， 所以你也就做好了。但是你想这种反过来做呢，也同样，你看一下这个档案，然后你再找看它的这个 IP 地址，然后也就找到它的这个名称了。所以呢，作为东道主来讲，这是挺容易的。但是 DNS 怎么办啊？比如这个名称空间，这个名称空间呢，它的架构，就是很容易来查看这个域名。可是，在本案中，这是很难能够看到它的这个 IP 地址，因为我想去看它的这个域名的话，它www.example.com， 你知道我是从根开始，然后往下走，然后到了 www， 但是我从这个 IP 地址开始的话，我怎么办啊？然后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做，你在 DNS 里边没有办法做，就像我现在给你们显示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查看 IP 地址，所以要做的办法就是必须要把这个 IP 地址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域名，这样你就可以去查看，把它作为域名去查看。所以呢，这也就是我们这儿所有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也就叫 PTR， 它是一个点。那这个 IP 地址呢，它就到一个特定的这个域名里面去，然后有个 PTR 的一个记录，你可以到里面去查看它的 IP 地址，再找到它的这个名称，然后你就去找到了它的这个档案了。所以呢，那它这个这个 IPv 第四版本和 IPv 第六版本。这是例子，你看，这是它的这个名称的一个空间树。你看，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从前在存在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右边，你这有一个 example.com， 我们已经都知道了。然后你再看，这边有一个这个 internet 的 ARPA 的这个域名，你如果看这个最底下的话，你看到我们这个 PTR 的记录，这有一个 example.com， 它应该是到这边来。所以你在右边你看到它的这个 IP 地址是这个 192.0.7， 然后那你再往左边你就看到了它的这个PT2 的这个地址。所以那我们想知道它的这个名称它是与哪一个 IP 地址相应呢，那就是也就是这个 192.0.2.7， 所以你怎么把这个 IP 地址变成一个这个名称这个域名呢，也就是说你把它反过来，你把它加进去这个in-dash ADDR 在里边，所以你就能够这样去做了。所以大家都应该明白它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如果你有个 IP 这个地址空间指定给你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互联它这个行业呢，这个222他们就进行协调，你就可以拿到这个区与跟你这个 IP 地址相应的这个责成给你的那个区。比如说给了你一个这个 182.0.2， 或者说这个斜杠24，比如这个192.所有东西都是192.开始。所以呢那你有这个什么192.8.2，然后你再加上这个in ADDR 这个地址，然后你可以再把你的这个 PT2 放在里面，然后这样大家就反过来的话可以找到你的 IP 地址了，这是可以工作，就是有点别扭。但是很多人大家也都同意你这个反过来的这坦白的说它不如这个往前走的这种路线图这么更清楚，因为你这个直接的这种呢直接就可以进到它的这个网站里面去，可是你这个反过来的话呢，一般来讲也就是这个工程师或者是这种要进行调查的时候才会用到。有很多的这个研究的记录还有另外的这种数据，很多可能也有人考虑把它放到 DNS 里。这一个例子这个区五，你看这个档案，这个区档案，比如说 example.com 这个区，我知道这些记录我没有详细的讲，但是这是一个很小的区，就好像互联网的每一个区的很一样，差不多很相似。互联网上的很多的这个域名，你想要看到它的这个网页的这个服务器，你想使用它的这个电邮，那么它这个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名称，有很多的域名，比如我个人的这个域名，我使用电邮，我有我自己的一个网站，所以我个人的这个区呢就是我的域名，就长得跟这个差不多像，你只需要这些支持你的这个应用，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地址，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区档案，你可以看这个192.0.2.7，然后你可以看它的这个 IP，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 MX 的这个地址，你也可以看到它是到这个 example mail.com。 那现在讲一下解决方案的流程，解决流程你在 DNS 你怎么查看事情，就是这样做。那我刚才给你看这个组合，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它有 stubber solver 还有这个循环的这个解析器，它们都是在这空间里面查看数据。所以 DNS 的它的这个询问呢总是有三个参数。比如说它有一个这个域名 www.example.com， 比如说还有它有这种类型，当然还有它的这个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类别，还有它的级别。很多人认为在 DNS 或者其他的这个网络里面都可以使用到，但是它在这个互联网里你的就卡住了，你必须得用，所以它是这个级别，可以叫互联网级别，只是这个域名和它的这个类别非常重要。你如果有这个 DNS 询问的话，你总是要说清楚它的域名以及它的类别是什么。 然后还有两种这种询问，一个是 stubber 服务器，别人的这个手机啊，什么面包机啊，或者是这个计算机啊，就是把名称变成这个地址，所以所有这些装置都有一个 stubber 服务器，然后呢，它就发到了这个循环服务器，所以。循环解析器，然后他就说啊，我是 stubber 这个解析器，我只需要你的这个解答，我不能给我一个部分性的答案，我需要一个彻底的答案。那么你这个循环解析器呢，它这更聪明一点，然后它可以接受这种推介性的部分性的答案，所以呢，它就会发出一个这个询问。他说他可以获得这个推介以及给予答案，所以您如果想在 DNS 里查看什么东西的话，你必须从这个根区开始，然后你再往下走，然后你根据他的这个授权一直往下走，所以有有这个授权性的这个解析服务器，然后我们管它叫这个根名称的这个服务器，所以你是要从这个根区开始的话，你必须最起码得跟人家这个根服务器能够取得联络，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呢？他们必须得进行这个配置，因为没有很多的办法能够找到他，因为他必须得配置。这个与那个其他的这个网络的参数这个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 WiFi 的这个会议中心，我们必须得用这个协议，它这个配置的协议。他说我需要，比如我到这个网站里面去，到这个网络里面去，我需要一个地址。然后他说，好吧，这是你的这个地址。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配置的参数，当也包括你所使用的这个循环性的这个服务器等等。所以这个网络它就告诉你。怎么回事？可是那你这个循环服务器你没有办法，你把它开开之后没有配置就让它工作，不可能，它必须得知道那个根区服务器是谁。所以呢，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档案，这个所有的这个档案里面已经包括它的这个 IP 地址和它这个根区服务器了，所以你如果要安装一个这个根区服务器的话，那很多人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他把它已经包装起来了，已经把这个根的这个文件已经装在里边了，所以里面可能有名称和这个 IP 地址，也许是它这个软件本身代码的一部分，所以呢，这是 URL， 你可以拿到它的根的档案，它长得就这样，一共有13个这个根服务器，比如有13个它是这个授权的，你这个左边这点是它的这个根区，然后我们有13，然后这有这个记录，然后说这是它的名称，你看这个 a.root-service.net， 所以它一直都有这个名字，你看它底下又有这个 IPv 第四版本的协议，还有第六版本的协议，所以每一个这个根这个名称里面都有这个第四版本和第六版本的协议，所以他必须得知道这个这些信息，必须得知道这些名称。所以那我再重新讲一下，再绕一下讲一下我们的根区是怎么回事，然后如何信息进到根区里来。我们这个信息这个里面有什么，我们有这个顶级域的信息，还有 GTLD 的记录，然后那你这个管理它这个根区挺复杂的，因为有两个机构一起工作，一个是这个 ICANN， 有一个 IANA 的这个职能管理运作商，然后一个它是这个 PTI 来管这个的事情，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叫 VeriSign， 他们也有一个叫 Root Zone， 有一个根区管理这么一个机构，所以呢是这个早期90年代开始，后来呢这个 VeriSign那会儿 VeriSign， 他那会儿其实叫这个Network Solution 的时候， 然后那会儿呢，阿燕娜的这个职能管理，它是由这个南加州大学在 ICANN 创建之前由他们来进行管理，所以这是个非常老的一个历史性的安排了，也挺复杂的。但是这个根基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两个组织呢，在 ICANN 和 Verisign 他们进行合作，然后把数据放到这个根区历史的这个创建了这个根区档案，然后呢，我们就需要这个一个这个服务器，有12个机构，他们来运作这种授权的根区服务器，所以呢，也就是有一个跟现在的是一个这个。授权的组织，比如说 .com， 我从前在 Verisign 工作，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Verisign 呢，它来运作所有的这个 .com 的这些授权的这个服务器，很多的公司，他们可能会自己运作那些授权的服务器，或者说他们那个外包给那个第三方。或者是给多方，那但是不可能有12个这种机构，这是很不同寻常的。但是这有13个这个根区的这个字符，叫 a.root.server.net， 很多人叫那这些机构呢，他们来进行运作，这是很多有意思的机构，他们没有任何这个一致的地方，他们。你一看它这里面有商业机构，又有教育机构，又有非盈利机构，又有 SP， 然后还有这个美国政府国防部，什么什么都有。所以呢这也是是20年前的就是这个清单的这20年没有什么变化。那当然这中间有很多非常复杂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但是我们有13个这个根区，然后12个机构。所以这是根区，然后还有这个根区的这个服务器，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运作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这个方面信息的话，您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然后他会告诉您这些根区服务器都在什么地方。然后从这个很高层的层面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根区它这个变化的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那它所有的这个根区的服务器都跟 TLD 相关，如果他们想要发生什么变化的话，他们就是必须要把这个授权的这个服务器把它加在里面，或者是撤销，或者是改变的话，他们必须得提交一个这个 IANA 职能管理权的这个运营商，把这个请求提供给他们，然后 PTI 呢，他们这儿检查一下，然后进行更新，看看他们这边的这个根据是怎么回事，然后再把这个要求发给这个 Verisign， 就是这个根区的管理人，然后呢，他们再到他们自己的这个这个数据库里，然后创建这个档案，然后看看然后说是。看看这13个根区服务器，他们可以到那里面去下载，然后使得他可以拿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层的一个这个流程，所以我现在就是来显示一下这个不同的机构他们之间是怎么进行协调，让这个事情能够发生。这里面在这个流程中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是很短的绕一下讲了这个分区的事。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在讲你看这个左边有一个电话，然后那有人呢把这个网页给开开了，然后在这里打进去说是 www.example.com。
好，那这个网页呢，浏览器它就这个我们的这个浏览器就叫 stub 服务器解析器，那呢它会做这个 API，它呢应该说这个是浏览器的一个小的一部分叫 API， 这个呢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stub 解析器那我们就会跟这个 API 说我们需要这个 www.example.com 的这一个 IP 地址， 所以呢，他就会把这个请求呢转到了这个递归服务器里面。那呢，就会进入了这个 DNS 做一个请求，那再把这个 DNS 的这个地址转给这个递归服务器。那这个递归服务器呢，可能就会跟他说这个 4.2.2.2。这个应该是说，这个递归服务器的地址是 4.2.2.2， 所以呢，这个我们从这个 stub 就传到这个 4.2.2.2， 然后问他说这个 www.example.com 的这个 IP 地址是多少呢？那这个非常有趣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来假设这个递归的这个服务器呢才刚开机，所以里面呢没有任何的缓存的记忆。那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那他就得去找一个这个根区服务器。那比如说他找到了这个 L 路由的根区服务器，那他就也问他说这个 www.example.com 的这个 IP 地址是多少呢，他就把这个问题问到这个 L 根区服务器。那这个根服务器他当然也不知道，那所以他怎么办呢？因为他不懂这个 example.com， 但是呢他了解这个点 .com 在哪，因为呢他是授权给这个点 .com 的，所以呢这个 L 可以就说转介，就跟他说我可以给你这个点 .com 的这些名称服务器，域名服务器。那这样呢这个递归服务器呢就把这个资讯存起来了，存在它在缓存器里头。那他就把这个问题呢再往这个另外一个这个服务器问了这个问题，比如说 C.gtld 的这个服务器。那其实很令人混淆的呢，就是说这个其他的GTLD 的这个服务器，其实它的名称跟这个根服务器的很像，都从 A 开头。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递归服务器，它选择要问这个 CGTLD 的服务器，那就问他说这个 www.example.com 的这个 IP 是多少呢？那这个 C.GTLD 这个服务器它可能也不见得知道，但是呢它可能会知道这个是谁，哪一个服务器是负责这个 example 的，所以呢他又再把这个呢再转到另外一边去。那我们这个缓存器呢他又把这个资讯收起来了，就把这个第三个这个问题呢再问第三遍，就问到了这个 example.com 的这个服务器，把这个问题拿去问他。那这个example.com 它是一个权威性的这个服务器，所以它确实知道这个资讯。那它就把这个答案给了这个递归服务器，递归服务器收到了答案以后呢，放进了它的缓存器里面，再把这个答案给这个 stub 服务器。那你就可以从你的这个网浏览器里头看到这个它的 IP 地址，然后到了这个网页。那这个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其实 DNS 呢每一部分都非常的复杂，所以呢要讲都讲不清，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最简单的方式。那你可以从上而下来看，那因为有这个 caching，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暂缓存。那如果呢有一个这个比如说一个用户呢他直接打这个 ftp.example.com， 他就直接想要查这个的话，他可以会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这个递归服务器。那但是呢递归服务器我们刚刚也说了，他缓存了很多的资讯，所以呢他可能就不必从根开始，不必从这个根服务器开始，他可以直接呢到了这个 example.com 的这一个服务器去问他。从他那边呢得到了资讯以后呢，然后也把这个资讯缓存起来，然后回应这个 stub 服务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递归服务器其实呢这个缓存的功能非常重要，因为呢少了这个高速缓存以后，我们的网络会变得非常的慢。那最后呢想给你们从高层的来讲一下这个 DNS 的注册。 那我们再讲这个 ICANN 和 DNS， 我们要考虑的不只是这个权威的 DNS， 我们也想要考虑到这个注册局、注册商和注册人。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当中的一些参与方有哪些，还有这个名字在哪。这个注册商是透过网站来和注册人来做联络。那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注册局，注册局又会和注册商一起讨论。那透过这个数据库呢，注册商可以知道这个注册局这边注册了哪些的这个 IP 地址。那这个在这个注册局呢，他们又要透过这个数据库呢，再去透过一些权威的这个服务器，再把这个资讯呢转给这个递归服务器。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一个简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那我们其实还有些时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都很愿意回答大家。那提醒大家，在问问题的时候呢，请报上自己的姓名，如果有所属单位的话，也报一下所属单位。有什么问题吗？都没有。大家都很饿了，我知道大家也很饿，我也好饿。其实我确实有一个问题。我是 Melissa Richards， 我是一位英才计划的成员。那你在安装这个跟服务器的时候有什么条件？其实每个运营商有不同的条件，他们都有自己的政策，我刚刚没有讲到。但是呢，所有的这个跟服务器都是任拨，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服务器就给一个 IP 地址，而是说有一个 IP 地址有好多个服务器。那这个任拨呢，用了这个路由的这个技术，让很多的服务器能够支持还有回复一个这个很多个这个 IP 地址这样子。所以呢，所有运用任拨的这个运营商，他们呢就是用他们自己的镜像。那不同的运营商其实也有自己的企业政策。那我知道 ICANN 的 L 服务器呢，基本上呢我们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服务器。只要你要有这个，你买这个服务器，你在这个网络里面安装下来以后呢，我们会提供你这些电力，还有这个连接，还有这个代数。那接下来这个运行我们就会帮你做。那其实每个运营商有不一样的政策。那再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在看这个你们的这个网站，你刚建议的这个网站。那我看到说在这个加勒比海地区呢，其实没有很多的跟服务器，比起拉美还有北美呢，加勒比海地区这个跟服务器其实没有很多。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我其实呢，其他的运营商我不太清楚，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运营商他们还没有收到其他人的请求，说要在这个区安装这个跟服务器。但是呢 ，ICANN 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条件非常的低，所以呢，如果你愿意买我们的服务器的话，其实是很容易的。好，谢谢，好，谢谢大家。哦，还有一个问题，好的，我是 Norman， 我也是 ICANN 的英才计划的成员。谢谢你的报告，我有一个小问题。讲到刚刚的这个流程，你说我这个申请 CCTLD 的这个通用顶级域名，不好意思，我没听懂你的问题。我这个要改变，我要就做这个改变，这个区的改变会影响到这个 TLD 吗？会的，就是我们这个 TLD 分了好多类，比如 CCTLD、GTLD， 然后 GTLD 底下又有这个有赞助还有没有赞助的，那这都是额外的分类。从这个 DNS 的角度来看 ，TLD 就是 TLD， 所以呢，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分的五类， 其实这个 CCTLD、GTLD 全部都列为一类。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有一个快的一个问题，我是 Andrew Fraser。你在哪一个层级的时候会去找到这个递归服务器？因为呢，服务器有好多嘛，对吧？那是谁去帮你找呢？是 ISP 去帮你找吗？基本上在你的这个装置上面都会有做这个数据的组合，还有计算。那你的装置连上了网络上面，网络基本上就会跟你说这个要去哪里，就每一个网络都会跟你说，就是你要去哪，都会给你一个这个递归服务器的一个IP 地址。所以在这个网络里面的人，他们都会有一个递归服务器。所以我这个手机拿过来，就根据我的这个供应商，他们本来就已经设好了吗？通常不是的，是说应该是说你有了这个手机，然后你加入了这个网络以后呢，那你的供应商可能会再去帮你指定一个。那当然，如果你想要的话，你也可以去改变这个递归服务器的。那有一些是第三方的，他们也有一些是公开的一些这个服务器，基本上就是你也可以自己决定那你就可以改写它本来的计算。我知道有一个 Open DNS， 就公开 DNS， 就是第一间这么做的企业。那我当时对他们的反应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因为递归服务器感觉是一个这个网络里面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一部分。那我这么仰赖的一个东西，我为什么要不用我们这个仰赖的这个本来有的呢？而去用一个第三方的呢？那这个 Open DNS 这间企业就说，我们能够提供你更多的服务。比如说，你跟我说我不想要就不想要出现有这个成人的网页，或者是不想有赌博的网页，那我们可以帮你做这方面的过滤。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我们可能知道已经是坏的网页，就坏人的或者犯罪网页或钓鱼网页，那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过滤。那我一开始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奇怪，但是呢 ，Open DNS 后来赚了好多钱。但是 Open DNS 以后，现在有一个 Google 的公开 DNS。谷歌说的呢是说，他们有一个这个非常可靠的归地的服务器。同时呢，他们在这个 DNS 这方面呢，他们的服务器是有加密的，所以呢不会受人家攻击。他们认为这个网络非常的安全，而且是免费的，而且你知道说你有这个额外的 DNS 的加密和保护。那另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现在有一个叫 Quad Nine， 就是 9.9.9.9， 四个九的意思。那所以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改写你自己手机里头计算。谢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 Matt。谢谢所有打字员，还有所有的翻译，还有我们的技术人员，谢谢你们大家今天的努力，谢谢。